生活离不开法律，执法守法才能永保安康。由教育电台花莲分台与花莲地检署联合制播的全新单元法律 Easy Go， 带您了解法律常识及观念，轻轻松松成为法律达人。法律剧场，小华是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社会新鲜人，平常除了在餐厅打工之外，为了增加额外收入，同时也在虾皮拍卖网站上当起卖家，贩售时下流行的服饰。有一天，小华接获了一笔订单，对方自称是骗人部，表示要购买一件售价新台币3000元的潮牌男生 T 恤。然而骗人部不想花自己的钱购买，心生一计，以脸书昵称秀秀 boy 刊登复古 Jordan 球鞋，据收藏价值老板割爱，只有一双，要买要快，限时特惠价只要3000元，这样的一篇贴文。阿俊看到贴文以后非常心动，
哇，复古 Jordan 球鞋只要3000元，我没买到我就亏大了。
阿俊随即私讯秀秀杯，表示有意愿要购买，秀秀杯便提供了一组汇款账号给阿俊，并告诉阿俊该球鞋非常热门，已经有多组客人私讯来询问采先付款后出货的方式。阿俊信以为真，连忙透过线上汇款汇了3000元到秀秀杯提供的账户，哪里知道这个账户其实是小华的账户。骗人部也就是秀秀杯知道了阿俊汇款以后，马上通知小华已经将3000元汇到他的账户，小华确认3000元已经入账之后不疑有他，便透过便利超商店堆店的寄送方式将潮牌男神 T 恤寄到骗人部指定的便利超商。过了几天，阿俊一直没有收到球鞋，于是私讯秀秀波，发现秀秀波已经将他封锁。阿俊惊觉有异，马上到附近的派出所报案，并提供汇款账号，也就是小华的账户给警察。警察受理报案之后，马上进行相关通报，并透过金融机构联防机制，将小华的账户列为警示账户，随后寄发通知单通知小华到案说明。法律知多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呢再一次的准时在下午的3:05到4点来到左岸咖啡馆，我是文玲。很快呢又到了我们跟花莲地检署共同合作的法律 Easy Go 的单元咯。那么今天呢在单元当中，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们聊的呢，刚刚呢大家从法律剧场我们的案例当中呢就已经发现到说，其实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呢是跟这个网络购物的诈骗有关的议题。好，那我们今天呢特别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的是花莲地检署卓俊明检察官。那么俊明检察官呢，他今天呢要来针对这个案例呢来跟听众朋友们呢针对呢各种网络购物的一些这个形态啦，还有就是说呢这个剧中的人物到底是用一个什么样子手法 好来进行这个诈欺，那到底会被处以什么样子的一个罪责哦？那这都是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听众朋友们探讨的一些方向。好，卓检察官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检察官，我们是不是先来跟听众朋友们稍微的分析一下哦？其实今天的案例很生活化，那可能呢就是说一些，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孩子们哦，他们可能现在啊也很习惯哦用这种网络购物的方式呢去买，就是到那个购物网站去买自己想要买的东西，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到网络上面去买哦会比较便宜。可是问题是呢，网络虽然方便，可能也可以给你一些优惠，可是呢却潜藏着一些陷阱哦，是一些这个年轻的孩子们他们不知道的哦。那所以我们今天呢也特别呢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哦来做一些提醒。好，那在这个剧中啊，这个骗人部好，也就是呢小小不为，他后来化身为小小不为嘛、哦、
是是，
他所采取的就是说从小华那边他去下订单，然后他不想要花钱去买潮梯、哦、然后呢就转而呢就是去骗阿俊嘛、哦、那他这样子整个过程下来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诈欺的手法？
其实现在这种诈欺手法呢是非常常见的，
是是。
那特别是存在像在本件的案例当中，它是这个存在在网络购物的这种交易形态、
嗯、是
这种诈骗手法呢，我们俗称是所谓的三方诈欺。
三方诈欺，哎，对吼，这个骗人部他是先小华嘛，对不对？
是是是，
然后骗人部，然后阿俊，就等于说
是
这样子，
是是
是，整个是这样子三方的。
对，
所以叫做三方诈欺。
对，
哦、oh, ，是。
那通常三方诈欺的成立呢、嗯，我们会发现从这个案例当中，其实骗人部或是说我们叫他小小贝，他是居于一个这个主导的地位。他其实只有他知道说有小华的存在，
对，
也只有他知道阿俊的存在、
嗯、
那其实阿俊并不知道有
小
华这个人物的存在，
对对对，
所以他就是透过这一种方式呢来同时骗了两个人、
哦、
那达到他要的目的，
是，
所以我们会称这种手法叫做三方诈欺，
是，所以他就是这个、哦、三方诈欺的这个主角、
哦、对对对，
这个头，然后他呢就是这个经过一个很巧妙的一个安排，好，然后也骗了小华也骗了阿俊、哦、然后反而呢小华跟阿俊到最后都变成无辜的，
没错，特别是小华、小华就是一个正常的生意人，
对啊，
那他明明正常在网络上贩卖这些服饰、嗯
啊、对，
结果我货也出货了，结果竟然被告诈欺，
对啊，那实在也够冤的，
被害人这个阿俊跑来告我说、欸、我的款项竟然汇到你的账户去了，
是是是，
对对对，所以小华是一个最无辜的一个人，
是啊，
是
啊。那像说阿俊啊，他虽然说也是被骗啊，然后也因为这样子的一次的经验呢，虽然说花了3000块，可是还是又没有买到那个 Jordan 的这个球鞋，可是问题是他在整个过程当中至少他是清楚的，对不对？对于说要不要去买，那其实是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可是小花不是诶、欸、小花根本就不知道说怎么回事啊，我只是卖东西给别人，既然怎么会变成被人家告诈欺，我真的很冤齁。好，那所以说这整个过程下来的就是一种三方诈欺的这种诈欺的手法。好，那我们了解说的这个诈骗的手法之后齁，那像这个剧中的这个骗人部跟就是小小 boy 啊，齁，他这种诈欺的行为总是要由法律来帮我们这个所有的被骗的这个受害者齁来伸张正义嘛。那到底他这样的一个诈欺的行为在法律上面呢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刑责可以科以他这样子的一个处罚呢？
其实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
好，
其实如果说像是骗人部他对的是小华嘛，他对小华而言他自称为骗人部嘛，
对，
我们可以从骗人部的这个行为当中可以知道说、嗯、他最后骗人部拿到了一件价值新台币3000元的 T 恤，
是，
但是他却不用付了这个3000元，因为3000元是阿
俊
付的，
对，
所以我们会称为这种行为叫做诈欺取财或是诈欺得利的行为，
哦，
就是看你从什么层面去解释它。如果说你可以把它解释成说他得到了一件 T 恤，
嗯，
但是他却不用付了这3000块，
是，
那他得到了这个3000块的利益。那你也可以去把它解释成说他不用付任何钱、
嗯、
他就 拿到了这件 T 恤，就是变成一个取材的行为。
哦，所以说不管是取材也好，不管是得利也好，其实都可以说得通。
是是是，
就是他这样子的行为，其实就是呢，诈欺取材或者是诈欺得利。
是是是，
那这两个这样子的一个名词罪一样吗？
他的罪名是一样的。
哦，罪一样。
对对 对， 对， 对。
那刑度呢？
刑度也是一样的。
OK。
只是说我们必须特别注意的是说，因为骗人部或是这个小小杯，像说这个小小杯，他最后他跟阿俊，他是在他的脸书上面去刊登说，我有一双复古球鞋要卖。
是。是，
那他是透过网络的方式，
对，
来卖这个东西。
对。
那而且是可以让不特定的人去看到这个东西，因为网络的传播是非常的广的，因此这个立法者有特别针对这种透过网络的方式来实施诈骗的这种方式，有特别加重他的一个罪责，所以他会有一个所谓刑法339条之4的这个加重诈欺罪。
哦，
所以他会跟一般的诈欺，普通的诈欺取材或是普通的诈欺得利罪的这个刑责还要来得高。
了解。好，因为他诈欺的这样子的得利或是取材的一个途径是透过网络。
对。
好，那所以说就是在这个刑度上面就要加重。
是，因为他的手法比较不一样。
是。
因为他透过网络，他可能可以接触到这个不实资讯的这个人会变多，那潜在的被害人也就变多，所以我们会去预设说他可能侵害的这个面向，今天可能不只是阿俊看到，他同时可能有存在的第三人或是其他人看到，
对啊，
那说不定也汇了钱，但是最后也拿不到东西。
是，
因为这样的一个行为，他的手法，他的形态，我们会认为说他侵害的面向比较广，所以会在刑度上面会有所提升。
是
是是。
好，所以说呢，这个骗人部，好，就是这个小小 boy 呢，他这样的一个这个诈欺的这个行为，基本上呢就是已经触犯了刑法上的所谓的诈欺取财或诈欺得利。可是因为呢，他是透过网络来行骗，好，那所以呢，影响层面会比较广，受害的人也会比较多，所以说那就要加重其刑。好，好，那这是骗人部，好，小小boy呢这种诈欺行为呢，到时候呢会触犯什么样的一个罪责，然后这个刑度的这个部分哦，法官他们在量刑的时候可能就要看骗人部他本身是不是坦诚，是不是配合，那或许在发现前有没有，那他自己就去自首了，那可能就是可以减轻，是不是？
是是，自首在刑法上面，它是规定是一个得减轻的一个事由。
是，
对。那例如说，其实像刚刚主持人提到说，法官最后在量刑的时候，其实在实务上面哈，量刑上面会考虑很多面向。当然，一来会取决说，例如说你今天你的所骗到的这个金额的多寡，当然你金额多寡绝对会影响到你量刑。你举例而言，你骗了别人100万，跟骗了别人像本件的3000块
，
那这个金额是有差距的。当然在量刑上面就绝对不可能一样，
是，
否则就会就
不合这个比例原则吗？
是是是是是，没错，就是这样子。
是是，
对对对。那例如说，像说他饭后的态度啊，例如说已经证据已经很明确了，但是你却还是否认，那这样子的话某程度就会可能反映在他的饭后态度上面，那饭后态度也是可以作为这个法官他在量刑的一个可以审酌的一个因子，好，所以其实是有很多因子可以去审酌的，或者是说这个人行为人他的自视程度啊，那他的自视程度到哪边啊，好，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去在个案当中去了解，了解之后法官也会去适时的反映在他这个刑度上面。
是，那我们聊到这个刑度哦，骗人部呢他现在所触犯的是这个诈欺取财或诈欺得利嘛，而且因为他是这个网路，所以说又加重，对不对？那像这样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如果说在还没有都完全没有考量减刑的这些刑度之前哦，那这个骗人部哦，最起码会被科以多少的这样子的一个罪责跟刑度呢？
是，那这个按照现行法哦，这个刑法339条之4，那我刚刚提到的是说，今天骗人部的行为，他因为是用网际网络的方式啊，对公众来散布，所以大概就可能会该当这个第三款的行为，就是刑法339之4第一项 第三款的行为。
是，
那他这个法定刑呢是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所以其实算是一个蛮重的罪。主持人或许可能会想要理解说，诶，现在其实有很多罪名啊，他有些可能是被判了有期徒刑几个月，
嗯，
但是他徒刑又可以一颗罚金。
对，
但是像如果说单纯我们单从这个案例来看，如果他最后他成立的是这个加重诈欺取财罪，他的法定刑是1年以上7年以下的罪，但是如果是可以一颗罚金的话，他必须是法定刑是在最重本刑5年以下，
5年以下哦，所以他这个是7年以下，
对，他已经是7年，已经超过5年，等于说他的最重本刑已经不是5年以下了，
是，
所以这个就不该当可以一颗罚金的一种情形。
好，所以说呢，只要所有的罪证确凿以后，这个骗人部呢就为了这个省这个3000块，你看看齁，他就要被科以这么重的刑责哦，而且不能一颗罚金哦， 是注定要被关了就对了。
是是是。
是，好，所以说齁，真的骗人之心不可有啊，真的就是你要做这样的消费你就正常的消费，你本来就是应该要花钱买东西，齁，千万不能心存哦这种恶念齁，那这样子呢真的到最后一定会让自己哦，就是就算你以这个非法的途径齁，然后取财了齁，或是得利了，可是呢法律呢一定会将你绳之以法，让你呢用加倍的这样子的一个代价呢付出去。好，那这是有关呢骗人部羞羞不威啊这种诈欺行为到底是会怎么样来论罪。好，那最后呢我们想请教一下左检察官哦，就是啊这个剧中哦小华哦真的实在是太无辜了，他真的是这整件事件里头最无辜的人了，只是为了多赚一点钱齁，然后呢在这个购物网站上面啊等于说卖东西嘛，然后他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正当的行为，哪知道齁会被这个骗人部哦搞这么一出哦，让他自己呢变成被告诈欺了。那像这样子的话齁，小花到底要怎么样来证明自己是无辜的，他跟这件事情真的完全完全没有关系。
那其实在这种案例当中，其实通常警察呢他接到这个今天阿俊他到派出所报案的时候，他会说诶我在网络上买了3000块的球鞋，
是，
但是我最后把3000块汇出去了，
嗯，
我并没有拿到球鞋。
是，
那警察这时候通常都会去调他这个账户
汇款的记录， 对， 对不对，
汇款的记录以外呢，他会去看这个账户这个账号是谁的，
是，
那调出来当然就会发现诶这个就是小华的他在使用的账户，这时候就会通知小华过来，
是，
那通常在这个时候呢警察他不太清楚，因为只有阿俊告诉他这样的资讯，警察也不太清楚说这个案例这个实际上的情形是怎么样，那通常小华到案之后他说明的时候就会跟警察说诶没有，我是正当的生意人，
对，
我是在卖东西的，
嗯，
所以这时候小华要怎么样证明自己的清白呢，其实他就是可以把例如说他出货，他最后出了这一件3000块价值同样是3000元的 T 恤出货出去，他可能有出货的证明，
证明，嗯，
我把这个商品交出去寄出去，嗯，我也会有一个寄出去的一个证明，
对
对，或者是说我网络上我会有一个例如说他们可能这个购物网站会有一个下单哦，例如说骗人部来跟我下单，
哦，
那确实他下单的这个金额就是3000元，
嗯，
那我最后也确实有把这个等值的商品就是把这个衣服把这个 T 恤给交出去寄出去，
嗯，
那其实我个人而言我从别人那边拿到3000块，那我最后也把等值的商品交出去，
出出去了，
所以其实我，哦，对我个人而言我并没
没有诈欺，
对对对，因为我这个地方我的疏失，我认为齁小华他可能这个部分比较没有确认的部分就是说他没有确认3000块是从谁那边来
的。哦，对对对，就是变成说他其实他应该要去确认，他只确认说3000块入账，可是问题是他没有去确认说到底是从这个骗人部这边呢还是是一个他不知道的人那里。
没错没错没错，只是说但是这一般的交易形态上面，
哦，
我们就会认为说诶那，啊，就我卖了3000元的东西，那我也收到了3000元的汇款，
嗯，
那我会觉得说这个这笔交易是没有问题的，但他其实不知道在这个交易之外有一个就是骗人部羞羞杯在那边 动手脚，
对，
所以本件才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呢，小华虽然就是很无辜啦哈，他还是可以呢，就是一个刚刚呢，就是做检察官也特别提到喽，一个就是他的出货证明，然后再来就是呢，当初呢这个骗人部下单的一些证明，在网络上面的一些记录哦，绝对要保存着哈，这些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到时候呢可以证明他的清白的一些证据，所以绝对不能把它销毁了。甚至于就是呢，如果说呢有一些语音，比如说当初骗人部有跟他就是用电话联系或者是什么，这些的通联记录也都要把它留下来，对不对？
是
在这个充满诈骗的这个社会哦，真的我们呢不管是卖东西给别人或是买东西，真的都要非常的小心。
对，
好，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法律 EasyGo 呢就进行到这咯，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也谢谢卓检察官今天呢针对哦这种网络购物的这个诈骗呢，来跟听众朋友们呢，我们透过一个案例哦来做相当深入的一个说明哦，那下一次呢，检察官呢会再针对有同样的一个案例，好，我们在这当中呢还有其他的呢要提醒听众朋友的，然后还有就是说呢一些相关的一些说明哦，我们会在下一次的这个法律 EasyGo 单元当中呢再来跟大家来分享喽。好，谢谢卓检，谢谢
各位听众，谢谢主持人，谢谢，
好，拜拜。